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我不太敢跟万峰老师一起说新年快乐。
对，
怎么？
我担心吓坏我们的听众朋友啊。
应该是这样，春节嘛，
365天你都是这个声量的。
那这个每逢星期二呢，线上今天呢就有优雅的小苑老师出现，但是因为这周特别，我们是过年周过大年，所以呢这四天，哎，应该说这五天呢，万峰老师都在。
对呀、
文慧就
开心，新年好。
他怎么讲的有点委屈的样子？
我感觉不到真诚的开心啊。
对，他那个是在抗议。
为什么每天都是我？
对，那文慧就不一定了。然后星期二我们当然小苑老师会在当中啦。今年马年大年初一啊，哇，我是一匹小白马，哒哒哒，已经来到了。对了，那么我们的刘芳老师呢，这一周也辛苦了，因为他会为我们呢有一个春节特辑，看不懂的 Z 世代。那没关系，昨天我们已经透过他分享这一代年轻人的消费习惯，今天会分享什么呢？
今天在大年初一呢，咱们谈谈孤独好吗？
孤独，
但是
孤独
不用担心，我们找到孤独的解药了。
哦，
啊，刘芳老师会带领我们分析一下新型的社交关系。
哦、的确，这个每逢佳节倍思亲嘛。就这样，
谁说的？
我想说每逢佳节走亲戚有压力、啊、
对，我正要说。因为万峰老师呢，他们家的亲戚比较少。
不是，我亲戚去旅游了。我爸妈去旅游了。
好，所以你没有这个问题。那谢谢我们的刘芳老师，大年初一刚好呢就成为一帖解救良药，告诉我们怎么样呢去了解新型的社交关系啊。哎，亲爱的小苑老师、大年初一啊，你要不要送上马年第一个、你真的是马年第一个祝福？哎，
当然要了，我已经写好了、挺长的。
来，我们不打断，昨天我们都打断杨天成三次。
不要打断我。愿你成为一匹福音的骏马，提升所至，带来好消息。新的一年力上加力，如鹰展翅上腾，我们可以成为一匹骏马，也能够成为一个老鹰。
老鹰
讲完了、
就完了。
是，
那文慧老师要不要祝福一下？
我就是祝大家呢，马年呢一马当先，跟着主耶稣跑，然后马到成功。
我祝福大家成为二维码。
好，
就放在人前，被人扫的时候就光照在人前。
哇，好有创意哦！
走进人间的我们这个二维码。
对，现在基本上什么都要扫二维码。哇，
扫我吧，扫我吧。
对
对，然后转账给我。
我是福音的使者。
我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乱扫，因为像万峰老师这样有诈骗成分在啊。
对，成为二维码，光照在人前多好。
但是可以扫小苑老师，也可以扫文慧。
扫我，扫我，扫我。我欣赏您的创意的。
大家接受到了没有？我们
因为今天也是这显现期最后一天，所以光照在人前也是好事。
哦，好的，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要进入教会年历灵修啊？
每位节目主持，
每位听众心里，
既来查出心思，
耶稣是我唯一，
良友电台祝福你呀、耶稣爱你，我爱你。
要有拉着阿良在这春节假期
起来跟你祝贺祝贺恩福家里
良友电台祝福你呀、啊、耶稣爱你我爱你
良友电台祝福你呀、啊、耶稣爱你我爱你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遇苦期灵修借真诚的施舍投身遇苦期马太福音六章一到六节
你们要谨慎不可故意在人面前表现虔诚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叫人在你前面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做的故意要得人的称赞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施舍的时候不要让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好使你隐秘的施舍你父在隐秘中查看必然赏赐你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祷告故意让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入内室关上门向那在隐秘中的父祷告你父在隐秘中查看必将赏赐你
今天和明天的经文是登山宝训的其中一部分经课包括马太福音六章一到六节和十六到二十一节涵盖了施舍、祷告、进食三方面。今天呢，我们先来思想第一到六节。福音派信徒在遇苦期中十分强调自省和悔罪，然而呢，却可能忽略了这传统当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向度，就是施舍。崇拜学大师韦伯在他的著作重寻教会的节期的第36页里指出了大斋期的主题是为复活节期做属灵的准备以祷告、进食和救济三样属灵操练作为特征这三方面的特征正是今天和明天的经文的三个要点我们可能会感觉到奇怪借着祷告和进食去操练呢，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但是为什么施舍也能够操练我们呢？登山宝训是以八福开始的，紧接的信息呢是盐和光。大约十天前的灵修信息，就有谈到领受福气的天国子民，他们也要有国度的使命。事实上，如果我们真正的借着服事来实践神的心意去祝福别人呢，自己往往也能够经历到神的赐福。今天不少教会也比较中产化了，虽然可能相对富裕，但是有些信徒却失缺了服事关怀弱者的心怀，但是这正是上帝的心怀呀。还有，我们可能会把不少时间、金钱花在娱乐和子女的教育上， 至于一些基层的朋友，也未必能够随意的做出捐献。但是只要个人能够凭着信心摆上，多有多做，少有少做，我们就能够经历上帝的供应和实在。在与服事对象接触的过程当中，我们更能够感受到上帝爱万民的心怀，更能够体会到基督道成肉身，住在有需要的人当中的真实意义。对于施舍、祷告和禁食，主耶稣还有一个重要的教导，在六章一节说，不可故意在人面前表现虔诚，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这也成为了昨天灵修的经文约珥书二章十三节提到的，你们要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的一个回响。神期望我们真诚地实践这些操练，而不是表面地参与欲苦其中的各项活动。请回想自己曾经借着奉献或者行动去服侍有需要的人的经历，神如何借此来建立我的生命呢？请想一想，有哪一位或者哪一组的对象，我可以在这欲苦期中落实对他或者他们的服侍呢？神期望的是真诚真挚的施舍、祷告、禁食。如果我自问有所不足，求圣灵帮助自己乐意诚心地来实践这些操练。你施舍的时候，不要让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你祷告的时候，要进入内室，关上门，向那在隐秘中的父祷告。你父在隐秘中查看，必将赏赐你。马太福音六章第三节和第六节。
欲苦期灵修，借真诚的施舍投身欲苦期。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2月17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增添吝啬过度，反倒穷乏。
在收听的是线上今天呢，刚刚呢读到马太福音六章一到六节呢，就发现万峰的二维码祝福不行了。
为什么？
因为呢他说你们要谨慎，不可故意在人面前表现虔诚，叫他们看见。
哦，
如果是这样就不能被天父赏赐
了。你这个二维码太过于高调了。今天我们灵修的经文要我们暗中行善，要低调一点啊。
要隐藏的二维码是吧？是你扫我还是我扫你？
我知道这个跟教会年历啊，教会年历是有关系的，对不对？因为现在是显现期，然后
最后一天，
我们明天就开始进入预苦期。我们知道耶稣基督预苦期就应该是什么？顺服的羔羊，受苦的羔羊，
迈向死亡。
对，所以当然二维码就不要那么高调了嘛。
我呢倒是想抛个问题问问两位啊，为什么施会比受更为有福呢？
可能施就是我做了某些事我不用靠你，受我要等你吗？
还有施代表你有能力，你有余，对不对？那么还有施也代表，基本上我觉得能够施的人呢，他的心胸也是宽广的，
宽广对他的心情情绪也是有好的帮助的。
所以苏小燕，今年你给不给红包给文慧老师？我每年都给。
我担心文慧老师不肯收呢。
对呀、啊，所以我们有福你没福了。
对，
我觉得好奇怪，为什么是他替我说呢？
你看搞得他那么尴尬，
他不好意思说他自己想要。
你结了婚，
现在老了。
那我要替大家解释一下啊，因为呢在香港这边的风俗真的是比较特别的。我发现全中国就只有香港或者广东这边是比较特别，那就是结了婚的人就要给红封包，对不对？但是在其他地方呢是长辈给自己家中的后辈。
所以你就赚了嘛，你没结婚就赚了我几十块钱。
哦，那你可以不给我啊。
不可能，一定要给你，除非你
结婚是吗？
回老家找到一个啊，那闪电还要闪电，
我还一马当先呢，真是的。
对对，我回到我刚才问你们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会有感动？因为前几天呢，文慧老师给我分享您的故事
啊。
简单来说，话说你本来想送一样东西给那个人的，送出去了，隔几天呢，另外一个人呢，把同样的东西也送给你了，
是
感觉上呢
有来有往。
像万峰老师说的，代表我有能力给你吗？但同一方面呢，我在想，其实并不是我拥有的，我只不过是把神赐给我的恩典流通出去，成为爱的流通管子。当你愿意经历他前一步呢，你就能够经历到那种我当时偷听的真的鸡皮疙瘩的，能够让你经历到神的爱在你跟人与人的互动当中啊。所以施为什么会比受更加有福呢？必须要你自己去体验你才会知道的。
今年就是马年，对不对？然后今天是大年初一，刚才小燕老师说的，那今天呢就学习呢把你所有的跟身边的亲友跟你碰到的每一个人分享，至少呢能够分享年初一的喜乐。那特别是年轻人不要困在家里啊，不要像万峰老师就是待在家里干嘛，
就是想这样。
不行，
难得可以休息。
不行，你要当一回 Z 世代，知道吗？所以我们来听听刘芳老师分享 Z 世代的他们的社交新型社交是怎么样的。
Z 世代的十字路口，
青春的无限拉扯，
多元的心灵坐标，
听懂他们就听懂未来。
你说等十年再来说话，我把承诺也交上，不加班不代表不努力，我只是把命留给自己。
刘芳，
卡 看不懂的 Z 世代。
甜是我的方式，强是我的本事。
各位听众朋友，主内家人，欢迎来到我们的系列专题《看不懂的 Z 世代》，我是你们的朋友刘芳。那么上一集呢，我们就聊到了年轻人的关于情绪性消费这个现象。可能听完之后呢，我们觉得哎，好像稍微看懂了一点年轻人为什么要花钱买一些看起来没用的东西，所谓的可爱废物哈。或者说呢，也会引发一些新的担忧，就是呢，这些消费行为的背后呢，似乎是藏着一些更深层和延续性的问题，那就是年轻人们对他们自身的定位、对关系的实践和对生活和意义感的迷茫。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新困惑就是，现在年轻人的社交关系好像也让人越来越看不懂了。先设想一个非常日常的场景哈，如果有一天你特别想吃一个什么食物，比如说一顿火锅，但是家里人没空，老朋友呢又都在忙，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办呢？是一个人硬着头皮去，还是干脆就不吃了呢？那么其实现在的年轻人常常就给出了第三种答案，那就是找个饭搭子呗。所以呢，在社交平台上，你常常会看到类似这样的帖子，坐标某某城市，求一个健身搭子，互不干涉生活，只求互相监督，或者说求一个旅游搭子，费用 AA， 拍照好就行了。现在的年轻人呢，不仅是买东西追求情绪价值，连交友甚至恋爱或者更多其他的相处方式也正在发生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从刚才所说的这种所谓拼单式的搭子文化，还有呢，就是一些给你创造纸片人老公的乙女恋爱游戏，再到可以24小时都在线秒回信息的 AI 伴侣，或者还有一种尝试一日约会的那种体验，就像做一个临时演员一样，一起喝个奶茶呀，逛个公园呐，时间一到呢，互不相欠，甚至连微信都不加。刘芳说到这儿呢，就在想，有可能刚才这一段描述呢，有些朋友呢大概都没听懂。那也没有关系，毕竟这些飞速变化发展的关系类型，即便是我们对这些词汇听懂了，也不一定能够理解这些关系到底为什么这么存在。尤其是这些拼单式的回避性的社交状态出现在我们面前时，很可能老一辈人也会觉得，这叫什么交情呢？都没有真人哪来的感情？或者呢，也会更多其他不理解的一种声音出现。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批判的层面，那也永远无法理解这一代人他们的孤独。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来拆解这个关系背后有一个一致的逻辑，那就是一种低成本的退出机制。那至于到底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种心态，为什么会演变成如此的一种社交关系呢？其中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也是关于技术的革新。从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再到现在 AI 的时代，技术对我们的各种方面的生活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会从具体的社会学的角度，包括一些心理机制，来具体的探索一下到底现在年轻人的新型社交关系背后是怎么样的一些原因和理由。首先呢，我们就可以来看一看那个让各种家长们都觉得看不懂的现象，就是虚拟恋人。这主要分成两种比较明显的类型哈。第一种类型呢，就是乙女游戏里的纸片人。女孩子们呢，可能会在游戏里面跟几个外貌完美、配音好听的男主角谈恋爱。虽然他们知道这是预设好的剧本，但是那种被宠溺、被温柔对待的即时满足感，又是他们觉得在现实生活中难以获得的。另外一种类型呢，则是现在更火的所谓的 AI 伴侣。由于现在 AI 技术的爆发，那些虚拟助手不再只是一个会发出天气预报的小易或者小爱同学了，他们可以拥有更多的性格、记忆，甚至可以根据你的情绪给出一些安慰的反馈等等。那么为什么年轻人会沉溺其中呢？其实有不少经常和 AI 聊天的年轻人都说过类似的话，那就是现实中的亲密关系实在是太累了，你要随时猜对方的心思，要吵架，要妥协，但是 AI 伴侣永远是情绪稳定的，永远在线秒回，我累的时候他永远在原地等我，而且呢，能够细致地帮我分析处境，说一些安慰我的话。这背后其实都反映了当代人的一种极致的社交厌倦。 如果按照我们正常老一辈人的逻辑来看呢，会觉得关系需要磨合，这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吗？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却觉得磨合就意味着冲突、消耗，还有很多的不可控，于是他们就选择了一种局部性的陪伴。比如说找个搭子呢，就是为了解决功能性的一种孤独啊，想吃饭的时候找个人一起陪着吃饭，想运动的时候找个人一起陪着运动。那另外呢，找虚拟恋人呢，则是为了解决情感性的一种渴望以及被理解、被承托的诉求。这就相当于说是把原本一个完整的人拆解成了若干个功能块，然后这些功能块呢，可以从不同的人那里得到回馈。这样下来呢，也不需要对某一个人有多么高的期待或者要求，就把它分散出来就好了。就像拼乐高一样，我只需要你陪伴我吃饭这一块，至于你家有几口人，性格好不好，我也不需要，也不想为此买单。那说到这里呢，从逻辑上虽然说觉得可以理解，但情感上仍然觉得有一些奇怪，那就会问了，为什么这种去情感负担化的关系会在这一代人身上如此明显呢？为什么这一代人会觉得近的关系或者重的关系这么难以承受呢？如果我们回看这30年的技术发展的历史路径，你会发现一个惊人的逻辑。在这一点上，其实我们上一期也提到过，就是在移动互联网的时代，我们的社交被原子化了。微信等等的社交媒体 APP 让我们随时随地能够联系到不同的人，世界各地的人。现在要联系上一个人的成本和努力要小得多。但是另外一面呢，当你想要随时随地可以断联，成本也小得多。而现在进入了 AI 时代，这样的演变更是达到了顶峰。我们想要建立一种随时随地的连结，对方甚至可以不需要是一个真实的人，而他甚至只要功能性的满足使用者的需要，好像就已经可以了。所以这里面呢，都藏着一个当代人最迷惑的，也是一个诱惑所在，就是低成本的退出机制。如果我们想到20-30年前的那种传统的乡村社会，或者工厂社区，又或者一些单位大院里，关系呢，那个时候都是重成本的。比如说你跟邻居吵架了，你总是抬头不见低头见，你必须呢要去面对或者修补这个关系。在当时那一种不可退出的一种状态呢，就迫使人们学习宽容、忍耐和牺牲，也会接受说磨合就是人际关系要发展的一个基本过程和逻辑。但是由于现在整个节奏越来越快，转化和退出的成本越来越低，所以呢，可能这一次跟这个饭搭子相处不好，那下一次就换一个呗。这一次这个纸片人没有新鲜感了，那就关掉这个游戏，重新玩另外一个呗。如果说这个 AI 伴侣说错话了，嗨，重启一下，重开一下，换一个 AI 不就完了。这种随时可以离开的条件似乎成了年轻人保护自己不受伤的一种防线。因为在现实世界当中，压力似乎已经够大了，他们都会觉得没有多余的心理能量，或者也不愿意使用更多余的心理能量去处理一段有摩擦力的关系。其实说到这里呢，刘芳自己也是既能理解又觉得难以接受。说实话，我自己呢，一方面也是处于千禧一代和 Z 世代的这样的一个中间点，也是在这个互联网的时代或者 AI 的时代边缘上行走的。虽然说呢，没有完全是属于这个时代的原住民，但是确实也在这个技术的拉扯当中感受到这样的张力。一方面呢，和所有的人类一样，我自己当然也是会感到孤独的，但是呢，我就卡在这个时代的中间，觉得有一点尴尬。我又不是一个特别善于去找各种搭子的人，也不是一个特别那么外向的人，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你要让我呢特别大的成本的去完全敞开，去花很多的时间精力就去认识一个新的人呢，也让我觉得好像想着就很疲惫。还有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时代流动性非常大，就像刘芳自己呢也在不同的城市和国家生活过，哪怕在线下已经建立很好关系的朋友，也总会变成网友的形式继续保持一种联络。好像这种原子化呢，也不得不让我们变成一种线上搭子的关系。这当然呢，很好的一面就是让我可以随时随地都还是仍然保持住跟这些朋友的联络。 但是另外一方面，你也知道，在你的现实生活当中，你也需要一些能够在身边的保持一个亲密状态的一些朋友，交心的朋友，能够更多认识你的人。但是要建立这样的关系又谈何容易呢？这不仅只是需要时间，更需要彼此双方都更多愿意去跟对方敞开交流的一次又一次的机会和努力。所以刘芳呢，非常明白现在的年轻人对于这种及时当下可以找到一个人，一个局部陪伴的这种需求，它确实有存在的意义和道理。但另外一方面啊，刘芳也深深的知道，如果只是为了满足一些局部的当下的一些及时需求的话，那么其实真正内在的孤独感也是无法被解决的。尤其是当我们作为基督徒呢，也是需要警惕这种无痛社交的代价的。比如说呢，AI 伴侣最大的问题不是说它假，而是说它太顺从。它就像一面镜子，只映射出你自己想要的样子。它从来不反驳你，或者也不指责你的罪，也并不会要求你为它做出改变等等。但是在上帝的创造里，关系真正的价值恰恰在于它的麻烦和某种程度上的负担和沉重。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如果社交失去了真正磨的过程，那么我们的性格永远都是那种软弱圆滑，甚至没有办法承受真正的压力的。而且没有人跟人之间的冲突，其实也很难有真正的成长和对沟通的学习，也很可能就是永远在自己的状态里面，而难以去理解别人的处境。而如果我们总是逃避伤害，没有那种伤害之后理解原谅，就永远无法体会什么是真正的基督之爱。
情绪价值成为消费新货币，
八字取代传统社交，
脆弱不是贬义，
性别标签正在撕碎。
别再问我爱不爱，
这一代年轻人让人抓疯。
2月16日星期一到2月19日星期四，除夕到年初三，
刘芳分享
看不懂的
细事大事。
相爱的世界太吵，谁还能听见心跳的频率？
那么当面对这些宁愿躲在屏幕后面，躲在这种拼单关系背后的年轻人，我们应该如何跟他们交流，如何关心他们呢？首先，如果你是一位长辈的话，那要先试着去理解他们的那种心累，那种疲惫。就比如说，当一个年轻人他宁愿跟 AI 聊天，也不愿意去相亲，或者说一些线下的交友活动的时候，不是说他变得越来越奇怪了，而是他在表达他对一种复杂关系的害怕和回避。首先呢，我们可以肯定他们对于安全感的诉求，然后再慢慢的去引导他们体验真实关系的温度。那么第二点呢，我们要帮助年轻人去区分消费与尾声的不同。前面我们所说到的这种所谓拼单的关系也好，或者局部的陪伴也好，很大程度上它是一种消费的逻辑，就是我付出某些钱，或者说是我的情感或者精力，然后呢对方提供服务。但是上帝给我们的是一种尾声的逻辑，是完全不同的。耶稣对我们从来都不是一个搭子的关系，他没有说我只负责救你的灵魂，至于你生活中的麻烦就不需要找我了。反而呢，他是亲自道成肉身，进入到我们最麻烦、最肮脏、最不可爱的人生里面。他不会选择一键删除我们的软弱，而是选择死在十字架上，用最高的成本去建立了一段最不可撤销的关系。所以我们需要告诉年轻人，虽然真实的社会会受伤，真实的关系会有摩擦和痛苦，但那也是通往丰盛生命的唯一路径。所以在教会当中，我们能不能创造一种即使你有瑕疵，我们也不会轻易退出的氛围呢？我们是不是能够让年轻人在这里发现，除了那种可以随时叫停、随时退出的轻社交，还有一种是可以托付灵魂的重连接。那么就以刘芳自己为例，其实作为生长在这个时代的人，我也一度都有类似的一些担忧或者害怕，对于消耗性的关系或者太近的关系，也总有一种回避的趋势， 因为总害怕会被审视或者论断。甚至是我刚刚成为基督徒的一段时间里面，也觉得不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可以了吗？现在这个互联网和虚拟现实如此发达的时代，线下的实体教会是不是也不太需要存在了呢？所以确实刘芳有一段时间是没有特别固定的再去某一个具体的教会，甚至那时候呢也很害怕有人总是来问我为什么不去教会等等。但是感谢主，当我慢慢在一个真正教导并且实践真理的教会里面学习委身和建立关系的时候，我也真正的体验到了扎根在基督的真理和爱当中那种重关系是十分宝贵的，而且另外的那些局部碎片化的关系，这完全是替代不了的。一方面呢，是我当时那个教会对于青年人的牧养是有非常好的实践和带领的，但更重要的是真正理解了信仰当中属基督的关系到底意味着什么，那就是我们之所以可以成为基督徒，成为基督的跟随者，是神国的子民，这个身份都是基督舍命换来的，这本身就是极重的一层关系。而教会呢，作为基督的身体，那更是血肉经络相连的，根本不可能是一种局部或者拼单的关系，是一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系。而这样的关系，它的重量是需要慎重和珍惜的。当然，这个重量并不是要成为一种律法主义式的捆绑。如果又变成一个要表演去教会的基督徒，那这样又完全本末倒置了。所以呢，要真正的意识到在主里关系的这个意义，并且扎根于这样的关系，也是需要很多时间、耐心和实践的。注意了，我这里所说的是真正的意识到，而不只是一种头脑上了解这是一个正确的答案或者正确的句子。就比如说让刘芳真正的在教会当中成长，对教会的关系有所改观的这个教会里面，牧长和导师们不会总是一来就聚焦于批判啊，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怎么怎么样，也不让你总是需要去反省这个反省那个，也不会总是警告你不能使用这个消费那个，而是在充分信任神对我们灵魂的掌权的同时，也相信我们有自主判断的能力。而最重要的一个实践，也是相信真正引导和改变人的是神的话语本身，而不是通过我们每一个人一再的说教。所以这些牧长他们所做的只是温和的在场，并且呢，常常也温和的带领我们回到神的话语当中来。所以如果从一个牧者或者教会的角度来看，为年轻人创造更多主内的社交活动和属灵空间，这是非常重要的。不仅是增加在主内关系的互动时间，而且这些活动都需要以神的话为核心。而每一次单独的辅导也不只是一来就听诉说或者困扰，而是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可以一起读一段经文，一起从经文当中去认识神，先看看神的话是否能够回应我们日常的疑惑，再敞开的倾诉并且一起祷告。而且每一次的团体聚会呢，也不总是只有讲员和听众的关系，也有更多丰富的交流活动，既有表达的空间，也有具体的生活实践。就比如说我就会很享受跟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去看电影，甚至有时候一起情绪性消费，比如说有一起看演唱会或者买专辑的时候。但是当然我们也会发现对方疏于祷告或者沉迷的时候，温和的提醒和陪伴。我们一起的交流并不是总是只限于所谓属世的话题或者属灵的话题有一个特别明确的分野，而是当神的话真正的在我们里面扎根的时候，哪怕我们在一起讨论追星或者其他兴趣爱好的时候，也会一起讨论到如何邀请这些圈子里的朋友来到教会，如何去跟他们分享那个我们情绪和渴望背后的真理和真相。这些低成本的退出轻连接的关系背后是安全感的缺失，而在基督里这种不会被放弃和退出的重连接，才是真正消除这份不安全的最终解药。不管是从搭子文化还是到 AI 伴侣，年轻人们所追求的这种低成本退出其实是一份脆弱的自我保护。这种对于无痛的、顺从的、精准陪伴的沉溺和离不开，不仅仅只是一种社交偏好，而更是一种时代性的心理亚健康的其中一种表现形式。 那么为什么这一代人会如此的害怕冲突？为什么他们变得这么的脆，以至于连一个真实的眼神交换都觉得疲惫？就比如说最近可能大家都谈论过脆皮大学生，或者脆皮老阿姨，甚至是人均 ADHD 焦虑症等等。这种普遍性的心理性脆弱到底是从何而来呢？我们是不是就是一个脆弱时代呢？那么下一期呢，我们就会开启这个系列当中相对更加沉重一点的话题，就是脆弱时代的心理标签。我们要聊聊这些被抑郁和焦虑困扰的孩子，看看这些标签背后福音是如何能够赐下真正的喜乐、平安和刚强。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看不懂的 Z 世代的专题，愿我们在基督的爱里都有勇气去爱一个真实而麻烦的人。
笑真的快疯掉，听你在说教，不属于我的逻辑，别闹，好想要逃跑，不想到学校，好想吃饱睡觉，你的我才逍遥，让我咆哮，让我颠倒，就当我无理取闹。你喜欢的我觉得不重要，我喜欢的你当作没听到，忘掉。全都不要，我喜欢的你当我开玩笑，走掉，让我回家睡觉。
情绪价值成为消费新货币，
八字取代传统社交，
脆弱不是贬义，
性别标签正在撕碎。
别再问我爱不爱，
这一代年轻人让人抓疯。
2月16日星期一到2月19日星期四，除夕到年初三，
刘芳分享
看不懂的 Z 世代。
我也想爱，但世界太吵，谁还能听见心跳的频率？
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线上，今天大年初一马年的第一天，为您播出早上7:30到8:30。现在时间呢是早上的8:12。今天年初一可热闹了，有文慧，有谁呢？
苏小燕，
还有万峰。礼拜二不出现也出现了，
为什么？
感谢神呢，常凡事谢恩，成为二维码放在人前。
好，我知道了，今天你就抓着这个二维码。万峰，
唯一一句，难道叫你当麻辣火锅吗？
我不要，我要马年就要马儿壮，我们要动起来，锻炼锻炼身体。
对，那么这个马儿呢，吃完草之后呢，喝完水了，就应该要动一动，不然的话呢，可能到时候要跑也跑不起来。为什么？因为太胖了，
长胖了，这几天肯定会吃。
通常马儿只是不吃草吗？还有长胖的理由吗？
我说我们
又想马儿好，又想马儿不吃草吗？
我已经预告了，我们这个礼拜肯定会长胖了。
好了，这个只有万峰老师不会，小燕跟文慧都会有点紧张，因为过年真的可以吃好多东西。那所以过年这四天呢，我们就会教大家呢，每天一个简单的动作，只要你跟着我们一起动起来呢，包准你这过年四天应该不会胖到哪儿的，而且能够养好你的气血。昨天呢，我们就练了什么呢？
拍屁股，拍小腿，
是哦，
你能不能
拍大腿？
对，你能不能讲的比较文雅一点？
臀部
就拍咯，
对，轻拍。
臀部跟屁股就是同一个位置吗？
轻拍臀部，一直拍到小腿，拍5分钟，直到它发热。那所以呢，可以听节目的时候拍，然后休息一阵子，想到的时候再拍。这是昨天的。那么今天我们要来说另外一个，
是啥？
跪坐。
哦，跪坐，跪坐可以啊，就好像那个穿个汉服，然后跪坐呢，还可以拍大片呢。
哦，我觉得可能穿汉服跪坐，大家不一定能够了解。 应该是像日本那种的贵作，大家就会比较了解，因为我们的汉服像那个唐朝的汉服你不一定要跪坐的，
你知道为啥？
为啥？
因为呢，其实椅子是汉朝才传过来的、
哦、
以前都是胡夷，都是胡人传过来，以前都是跪。
哇，长知识
了。秦始皇没看寻秦记吗？哎，没看寻秦记啊，就是他了。
我发现大年初一你除了二维码口齿有点不清、啊、
对，好了，我们来学学这个跪坐。我相信呢，很多人去旅游韩国或者日本呢、
嗯、是
你都会跟随当地的风俗文化、嗯、你都会跪坐一下的。
对，
但关键在于呢，不要跪坐地板好吗？
是，
一定要有个
垫。有点冷，
对，有点
冷，有点疼啊。
是，那姿势就是臀部坐在你的脚踝骨上，上身挺直，双手要放在你的膝上，坚持多久呢？
5分钟。
对了，因为跪坐能够拉伸我们腿部的肌肉，促进我们下肢血液循环。
那我上身这么重，会不会压断我的腿？
可能会，真的会。我要严肃一点跟你说，所以你要减肥。
所以我们会有其他动作。你明天继续来，后天继续来，会教你其他动作。
总有一个动作适合你的。
对，今天呢可能不适合我们的万峰老师，但其他人适合，试试看吧。
一斤花生，二斤枣，
快乐经常跟你跑。
三斤苹果，四斤梨，
平安和你不分离。
五斤橘子，六斤蕉，
健康滚进你腰包。
七斤葡萄，八斤橙，
愿你心想事就成。
九斤芒果，十斤瓜，
愿你新年乐开花，乐开花。
献上今天愿神祝福你，新的一年
恩上加恩，力上加力。
新年来了，
新年来了，
自强不息，
自强不息。
风和雨，
风和雨，
经得起，
经得起。
今年更加要努力，要努力。
今年更加要努力，更加要努力。
我将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免得我
真言4:23，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你将要过去，你的话却唱出。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箴言书4:23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你算一算，在这一节经文里头出现过几次心呢？你要保守你心，然后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来查考什么是心呢？心脏还是心灵呢？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保守你心的保守，原文的意思是护卫看守的意思。我们看看两次出现的保守这个词汇，你要保守胜过保守。那连续两次作者强调了保护看守，就像设置了双重的守卫，一关又有一关，是一种加强的语气，表达特别特别的重视，非常的重要。也就是作者提醒读者、听者，一定要尽全力的护卫看守自己的心。为什么心这样的重要呢？心代表什么呢？在古代中东文化里，心呢 代表人的思想、情感还有意志，可以说是一个人的思想、情感、意志的中心，就是心，是人生命的本质。所以呢，箴言作者就强调，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其实就是保守你整个人，保守你生命的本质。那么我们就回到箴言书里，我们来看看箴言书里头怎么说心呢？箴言书里头的心，首先是指心思或者是内在的生命，包括了情感和意志。而人所定的生命方向，这个人说什么、做什么、想什么，都是受内心影响的。首先呢，心思，箴言三章三节就提到，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系在你颈项上，刻在你心板上。这里的心呢，是指到心思意念。再来就是情感，箴言的十五章十五节，困苦人的日子都是愁苦，心中欢畅的常想丰言。这里心中欢畅指的就是情感方面的。再来意志，箴言书的十一章二十节，心中乖僻的为耶和华所憎恶，行事完全的为他所喜悦。这里的心中乖僻讲到一个人的意志，他的选择。最后讲到是整个人的，特别是我们里面的那个人，那个生命的本质。箴言书的三章五节，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系在你的颈项上，刻在你的心板上。这里不单是讲到心思意念，就是指到我们的初心，我们整个人生命的本质。心呢，是人一切重要活动的源头，是善与恶的源头和始因，就如同手表中的弹簧带动所有的齿轮运转一样，心有所磨，肢体就有所执行。如同了路加福音六章四十五节所说的，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让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个问题，在圣经中的心代表什么呢？ 哈利路亚，张弟兄。
张弟兄早上好。
文文老师、杨老师你们好。
哎，
好，
你看我们都已经熟悉您了，对不对？
嗯，感谢主吧。
嗯，那这个梁安老师说您要背经文
啊。啊，对，约伯记四十二章五节，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的你。
嗯，阿们
阿们。我想问问啊，张弟兄，那你过年怎么过呢？要回老家吗？还是现在就在老家？
我现在就在老家。我那天我没准是过春节，就是我想祝福文和老师和严天的老师，祝你们春节快乐，也祝福两院所有的同工春节快乐，一马内利。
每个星期五早上七点半到八点半，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 年初一马年，我们呢特别呢为大家来祝福，另外呢我们也为年初一仍然坚守岗位的人祷告，例如交警啊、服务行业等等，请小燕老师带领我们、
有三倍工资呢。
哦，好，感谢
神，我们来祷告吧。
对、
亲爱的主，在这新旧交替的时刻，我们带着感恩还有盼望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以信实的双手带领我们走过去年苦与乐的日子。在这全新的一年，我们恳求你更新生命，如清晨的甘露焕然一新。愿我们的心单单渴慕你的话语，愿我们在真理中深深的扎根。主啊，求你引领我们的脚步，使我们能够听见你微小的声音，无论是在高山或者低谷，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不要随从世界的潮流，定睛在你永恒的旨意。怜悯人的主啊，在这万家团圆共庆新岁的时刻，我们特别纪念到那些在大年初一还要坚守岗位，因为职责不能回家过年的朋友向你祈求，也许他们还没有认识你，但是求主纪念他们的辛劳，求你以慈爱的双臂环绕他们，给他们有充足的体力，格外的平安，也保守他们远离危险，因为这几天天气也是非常的寒冷了。主啊，求你赐忍耐还有喜乐的心，以你的同在填满他们心中的寂寞。主啊，你是永不打盹的守护者，求你亲自做我们众弟兄姊妹的保障，也愿我们呢在新的一年天天都能够经历到你的大爱，经历到你的大能。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阿们。
祝爷爷奶奶身体健康，笑口常开笑哈哈。祝爸爸妈妈生活有干劲，靠主能力走天路。祝兄弟姊妹生命有成长，天天靠主喜悦又平安。
新年到，新年好，祝你阖家都安康，祝福你新一年，家家户户庆团圆。
献上今天，祝您阖家新春蒙大恩。
文慧，欢迎呢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也可以写一些新春祝福给我们，然后让万峰老师用 AI 做成。
又来又是给我干活儿，我
对、
文慧老师会分派、我就祝福大家吃快撒起马，扫扫二维码就发几个红包就好了。
你今天真的抱着二维码不放啊。
对啊、
从头到尾都要说二维码。
是
那小燕的实际点，因为听到我的声音有点怪怪的，就鼻敏感了。新的一年祝福大家一定要身体健康，
是
身体不健康什么也做不了，二维码也弄不了。
好，
能有人转账给你就可以了，就可以看医生了。
那千万记住啊，不要随便扫二维码，我还是要提醒一下。但是呢，基督徒可以想想我们怎么样成为耶稣基督的二维码。
基督徒能发红包吗？
可以，
可以啊，为
什么
不可以？
不是，
万峰老师，
我
就等着你的红包呢。
对，我也准备发给你，但是希望有一天不用发给你。
哎，
你成功脱单，
我已经可以告诉你不用发给我了，你自己要发给我，我也没办法。好了，那谢谢小燕老师今天跟我们一起呢欢度大年初一，也谢谢大家一个钟头的陪伴。愿神祝福大家马年马儿快跑，记得要跟随主耶稣跑得快，跑得好哦。
对了，那今天也是显现期的最后一天，那我们也祝福你能够在这个马年里头彰显基督的荣光在人前，也预备与耶稣基督同受苦、同死亡、同复活。
好嘞，希望小燕老师鼻敏感赶快好啊。我是文慧。
我是苏小燕。
我是万峰，拜拜。
展开